面对蜀国以通货膨胀为手段发动的这场货币攻击，东吴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坐以待毙，要么进行反击。曾经被曹操在诗中盛赞生子当如孙仲谋的孙权，显然不可能坐以待毙，他选择了反击。孙权反击的手段也有两种，一种是效法曹操，即放弃使用货币，回归实物经济状态，以此建立一道防火墙，彻底阻隔蜀国虚值大钱的流入。另一种是正面回击，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就是也用贬值的货币去应对蜀国的虚值大钱。实际上，曹魏回归实物经济的应对办法实在是一种无奈之举。曹魏地处北方，黄巾军起义以及董卓之乱以后，社会经济遭到了持续的战乱破坏。就像曹操诗里所描写的那样，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这种社会环境下，退回到实物经济状态是当时社会的自然选择，并不是曹魏所情愿的。因为只有在货币经济状态下，政府才更容易从社会上调配或筹集资源，进行有效的管理。因此，曹魏也曾经几次试图恢复使用五铢钱，但这种努力最终都因条件所限，以及蜀国贬值货币的冲击而没有成功。所以说，孙权不可能效法曹魏，以退回实物经济的方式来应对蜀国的攻击，只可能选择正面的回击。但是，孙权反制措施之强烈，幅度之大，却是远远的超出大家的想象。他竟然一出手就造出了面值当五百的大权五百来应对刘备的直白五铢。这既反映了孙权的决断与气魄，也从一个侧面说明当时形势的紧迫与严峻。前文讲过，在早期金属称量货币时代，统治者推行通货膨胀政策一般有两种做法。一种是在重量不变或稍微增加重量的情况下，成倍的大幅度的加大货币的面值，使其成为虚值大钱。另一种则是在保持面值不变的情况下，减少货币的重量和尺寸，使之成为减重的小钱。这两种手段的目的实际上都只有一个，那就是希望用尽量少的铜兑换到尽量多的物品。刘备铸造直白五铢大钱使用的就是第一种方法，孙权强力反击刘备所使用的手段，实际上用的也是第一种方法，只是膨胀的幅度更大。他用当五百的膨胀幅度来应对刘备当一百的膨胀幅度，希望以此阻断蜀国直白五铢钱的流入，以及吴国物资的流出。那孙权反击的效果如何？蜀国又是如何应对的呢？三，面对东吴的强力反击，蜀汉被迫采用了通货膨胀战术的第二种方法，即减少重量。于是直白五铢钱的面值虽然没有再增加，但是重量却已经从最初铸造时的七克左右急剧的减少到一克，甚至最轻时仅有 0.5 克。蜀汉的这一回击手段也非常的阴狠，看似没有改变货币的面值，但实际在重量上减轻了60-70%甚至更多。这迫使东吴也不得不将两种通货膨胀手段结合起来使用，即一方面将货币的面值从当五百提高到当千， 甚至当2000，乃至最后高达当5000。另一方面，则将重约20克的大权当铅减重至12克，最轻的不及4克，有的甚至还没有5铢钱重。改铸大权2000的时候，面值虽然增长了一倍，但是重量只有12克，后来又减重为10克，再减为8克，甚至有的轻至6克不到。在这一轮以货币为武器的对攻中，孙吴货币减重最严重的时候，可能并不亚于蜀国，只是时间较短而已。但是东吴在应对蜀汉发行虚值大钱的反制措施中，因为交替使用了提高面值和减少重量这两种通货膨胀的方法，使各种大钱轻重错落，作价颠倒，根本无法流通，最终引起民众的强烈反对，商人纷纷罢市，社会经济遭受重创。据史书记载，赤乌9年246，面对社会上普遍的不满情绪，孙权将铸造大钱的责任委过于手下的大臣谢宏，《三国志·吴书·吴主传》记载，谢宏往日陈铸大钱，云以广货，故听之，令闻民意不以为变，其省息之，铸为器物，官物付出也，私家有者赤以书藏，既必其职，物有所亡也。孙权上面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当初是谢宏提议他铸造大钱的，现在他听说老百姓使用大钱很不方便，因此决定停止铸造大钱，将已经铸好的大钱改铸成器物，并且明令官府再不许投放大钱，民间已有的大钱都交官府收兑，按照重量付给价值，尽量不让老百姓受委屈。孙权在这里只说铸造大钱的事，而不言减重的事，虽然暴露了统治者虚伪的一面，但是当他发现这种贬值货币的政策破坏国内民众的生活，于己不利的时候，就果断地停铸大钱，并将已经发行的大钱收回，效仿魏国恢复使用实物货币。他希望通过这种方法减少蜀国通货膨胀政策的冲击。因此我们说，货币领域不见刀枪的这场战争，其惨烈程度相比那场火烧连营的夷陵之战，甚至是那场更加著名的赤壁之战，也都毫不逊色，只是大家不清楚。四，吴蜀两国之间的这场货币较量造成的结果可以说是杀敌1000，自伤800，属于两败俱伤。既然实行通货膨胀政策是把双刃剑，害人又害己，那么刘备、诸葛亮这等聪明之人为何还要执意地铸造虚值大钱，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呢？